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非常欢迎大家周日的晚上来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舌尖上的西雅图》。今天呢，我阿妮是大家今天的主持人，非常高兴可以又和大家在周日的晚上相见。然后今天呢，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一些美食的故事。那今天也是非常有意思啊，因为早上看到了一篇文章，所以呢，想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这篇文章呢是马伯庸先生所写的一个美食故事的三种讲法，在这里呢也给大家念一下，看看在过去的历史长河当中，美食总是伴随着很多有意思的故事。那有什么说法呢？我们先来听听这篇文章是怎么写的。美食故事的三种讲法。我国历史悠久，随便什么美食动辄就可以追溯到几百年上千年前，起源多半还和某位历史名人有关。屈原与粽子，苏东坡与东坡肉，杜甫与五柳鱼，诸如此类。我在旅游的时候有一个小小的爱好，就是搜集当地关于美食的传说。这些传说散见于导游的嘴里，旅游地图的背面，民航杂志的中插，旅游区商店的食品包装，以及小饭店内的菜单和墙壁上。这些传说多半荒诞不经，经不起仔细推敲，但别有一番深趣。比如说在福建有道菜叫西施舌，其实就是蛤蜊。我曾经在当地某小菜馆看到一个关于西施舌来历的故事。那这个故事就有点猎奇，说越王勾践灭掉吴国后，他老婆怕他被西施的美色迷惑，偷偷派人抓了西施，并给他绑了石头，使之沉之入海。结果西施死后冤魂不散，而是在贝壳里只吐出一截粉嫩的舌头，向路过的人吐露冤情。男子若捡到这种贝壳，往往直接咬住舌头吮吸，幻想与西施接吻，滋味鲜美无比。你别说，这故事还颇有来历。宋代韶溪鱼隐丛话就已经提及福州有名的美味，就叫做西施舌。古人众口味起来比今人不遑多让。我收集了许多类似的美食故事，做了一个简单的整理，发现一件有趣的事。在所有有关美食的民间故事里，出镜率最高的一共有三个人：朱元璋、乾隆和慈禧。他们三位的身影几乎无处不在，而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故事模板，只需要把里面的食物做个替换，连情节都不用改。朱元璋式的美食故事，开头总是先接个短儿。明太祖朱元璋年轻时，家里非常穷，有一天他饿得不行了，到处找吃的。这时朱元璋肯定会碰到一个叫花子，这个叫花子手艺很好，有的故事里他偷了一只鸡，用荷叶包上泥巴烤，后来就成了叫花鸡。有的故事里这个叫花子用烂菜叶煮了一锅珍珠翡翠白玉汤。有的故事里，这个叫花子从仓库里扫出一堆杂粮，煮了一碗腊八粥。无论是什么，朱元璋都吃得特别香甜，印上极深。后来朱元璋登基，派人寻访这个叫花子，于是叫花鸡、珍珠翡翠白玉汤、腊八粥变成了御制皇家美食，流传天下。他的故事占得一个穷字。乾隆皇帝比朱元璋强点，他的故事基本上都是以乾隆皇帝下江南开头。渡京某地微服私访迷了路， 不得已敲开当地一户老百姓的家门。老百姓多半会是一位美女，给这位皇帝做了一道菜。这道菜一般有两个类型，要么是食材前所未见。比如在苏州松江岸边，他吃过一道龙舟活鱼；要么是做法无比仙奇，比如说他在扬州吃过一道松鼠桂鱼。总之，一定要让这位皇帝吃得龙颜大悦，然后亮出天子身份，题诗留念。从此，这些菜名声大噪。姑苏的鲫鱼汤，微山湖的四鼻鲤鱼，吴山的鱼头豆腐，三江口的石锅鱼，阳山县的撒汤，甚至在四川的剑阁豆腐，都不忘把乾隆爷编排进去，成为美食传说中当之无愧的头号明星。乾隆的故事，占得一个闲字。至于慈禧太后的美食故事模板就没那么幸福了。故事永远发生在八国联军进北京以后，她带着光绪皇帝西逃，一路上在各地陷入窘境，每次都会有人适时的奉上一道名菜，让慈禧吃得十分开怀。等慈禧回到北京，立刻将此菜招进京城。从此发扬光大云云，张家口的柴肉，胭脂坡的腊牛羊肉，天津阳春的火锅饺子，东北的贴饼子炖小鱼，怀来的绿豆粥，甚至连晋南有一道菜叫烧大葱，故事都如出一辙。至于河北、山西，河南的各地小吃的起源传说，都用这个模板的，更是不胜枚举。慈禧也不愧是吃货，这一路西逃，腿没闲着，嘴也没闲着。若用一字概括的话，不是惨，而是馋啊。到这里呢，这篇小小的马伯庸先生的文章呢，就念完了。那安妮觉得这个文章非常有意思，因为跟我们日常可能听到过的很多美食的故事都非常相似，尤其比如说像朱元璋的、乾隆皇帝的，其实尤其是比如说在我们的相声段子里，也经常会听到珍珠翡翠白玉汤或者是叫花鸡等等。被马伯庸先生一总结，感觉民间故事的这个传说模板呀，实在也是有相似之处，也非常有意思，和历史人物结合在了一起。正好呢，我又在网上呀也找了一下跟中华美食、传统中华美食的一些典故，咱们也一起来看看是不是就像这篇文章里所说的就是其实是有模板化的，或者如果没有的话，又有哪些新的能够打动我们深层记忆的故事呢？那就从我们最熟悉的饺子说起吧。饺子的故事是什么呢？传说东汉末年各地灾害严重，很多人身患疾病。南阳呀，有一个名医叫张基，字仲景。哎呀，把这个名字报出来，大家可能就非常非常熟悉了。张仲景呀，不仅医术高明，而且医德高尚，无论穷人和富人，他都非常认真的施治，挽救了无数的性命。那张仲景从长沙告老还乡之后，走到了家乡的白河岸边，见到许多穷苦的百姓忍饥受寒，耳朵都冻烂了，他心里非常非常的难受，就叫弟子在南阳东关的一块空地上搭起了一棚，架起了大锅，在冬至那天开张，向穷人施药治伤。张仲景的药呀，有一味叫祛寒焦耳汤，其做法呢，就是用羊肉、辣椒和一些祛寒食材在锅里煮散，煮好之后呢，再把这些东西捞出来切碎，用面皮包成耳朵状的焦耳。 下锅煮熟后就分给起药的病人，那每人2只椒儿一碗汤。人们吃下去这个祛寒汤呀，浑身发热，血液通畅。因为我们也想这个它的食材里面就是冬天啊补气补血的羊肉，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像辣椒这样的祛寒药材，所以浑身发热，气血通畅，两耳变暖。也不是意料之外的事儿了。那吃了一段时间呢，病人的烂耳朵就好了。张仲景试药也一直持续到大年三十儿。大年初一，人们就庆祝新年，也庆祝烂耳康复，就仿焦耳的样子呀，做了过年的食物，并且在初一早上吃。人们从此之后就称这种食物为角耳、饺子。或者偏食，在冬至和年初一吃，以纪念张仲景开药盆施舍药以及治愈病人的日子。哎，这个饺子的传说非常非常的温暖啊！啊，从这个大施善心，然后又到庆祝这个时令的时节，所以知道一些常见食物背后的历史故事，确实非常非常有趣。那第二个呢，想跟大家聊的是麻婆豆腐的故事。那这个故事，我相信去四川旅游或者是喜欢吃辣的朋友可能都知道。那安妮在这边再跟大家讲一讲陈麻婆豆腐啊，这个也是人们习惯称之为麻婆豆腐的这道菜，始创于清朝同治元年，也就是1862年。开创于成都外北万福桥边，原名陈兴盛饭铺。店主陈春富呢，早逸，小饭店便由老板娘亲自经营。女老板面上微麻，人称陈麻婆。当年的万福桥呀，是一道横跨府河，不长却相当宽的一座木桥。两旁呢是高栏杆，上面呢是抓鱼，会有金碧彩画的桥亭。桥上呀也常常有贩夫走卒推车抬轿下苦力之人在此歇脚打尖儿。光顾饭铺的主要也是挑油的脚夫，那这些人呢常常就会买点豆腐呀、牛肉啊，再从油篓子里舀点菜油，或者要求老板娘代为加工。日子一长，这个陈麻婆对于烹制豆腐就有了一套非常独特的技巧。烹制豆腐色香味俱全，不同凡响，深得人们的喜爱。她创制的这样一个烧豆腐呢，则就被称为陈麻婆豆腐。其饮食小店后来也以陈麻婆豆腐店为名。菜品的特点有：色泽淡黄，豆腐嫩白而有光泽。有人用麻辣烫、鲜嫩香酥活等8个字来形容这道菜，颇为形象的呀，概括了它的特点。那现在国内外的川菜馆都以经营这道菜来招揽顾客。确实，麻婆豆腐在古今中外都赫赫有名。那如果大家有机会可以去四川、去成都逛一逛、看一看，就会有陈麻婆的这个店。那安妮之前在成都游玩的时候，确实也去吃了，那里面的这个椒麻的这个味道非常非常重，可能这个不是川渝地区的朋友还不一定特别能吃得惯啊，但是这个家常的麻婆豆腐可能更对每个人的胃口。接下来这道菜啊，我相信大家对它背后的故事肯定也是不能不熟悉了呀。东坡肉，相传呢，北宋诗人苏东坡他也是来自这个四川眉山的，所创制的一道菜。当然，我们小时候学语文的时候，其实就讲过，有很多这个跟苏东坡相传的一些这个菜啊，好像也是一些这个传说，比如说像苏小妹，她的妹妹就是一个子虚乌有的这样的一个人物。不过呢，也是非常有意思啊。要说东坡肉最早的发源地其实是在湖北黄冈， 1080年，苏东坡宅居黄冈，那因为当时诸多肉贱，然后他就想出了这种吃肉的方法。徐州古今名传记载，苏轼呢任徐州知府时，黄河决口，苏轼身先士卒和全城百姓筑堤保城，徐州人就杀猪宰羊，上府慰劳。苏轼推辞不掉。便指点家人烧成红烧肉回赠给老百姓，百姓食后呀，都觉得肥而不腻，酥香味美，便称之为回赠肉。人们就开始竞相模仿，微戏称为东坡肉。苏轼二任杭州知府时，因疏浚西湖有功，大家便抬酒担肉给他去拜年。苏轼便将猪肉和酒烧好之后给到民工吃，家人误以为黄酒和猪肉同烧，大家吃后呢，反而觉得更加酥香味美，东坡肉的美名呀，也就慢慢的传遍全国。追本求源，苏轼的这种红烧肉最早是在徐州的创制，而在黄州时呀，又得到了进一，在杭州时又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然后在最后呢，闻名全国，也是一段大家可能会比较熟悉的和我们历史人物有关的一个菜了吧。讲完四川非常有名的麻婆豆腐，又讲了祖籍是四川眉山的苏东坡，接下来这一道呀，讲讲在我们四川旁边的重庆相关的一个菜，叫毛血旺。毛血旺其实也是现在很多年轻人非常非常喜欢吃的一道非常经典的川渝地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菜系吧。每个家庭或者是每个餐馆呢，也会有不同的配方。那毛血旺呢，现在也被通常形容成一种菜式。那它的故事是怎么样的呢？那听我来慢慢和大家说。故事发生的地方呀，是重庆城西沙坪背的一个古镇，名叫瓷器口。瓷器口古镇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物资集散地，是一个水码头。那这个水码头呢，舟楫如林，热闹非凡，街市店铺兴旺，商贾云集。那山坪瓷器口古镇的水码头这儿有一个王姓的屠夫。每天都把卖肉剩下的杂碎以低价处理。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终于等到了 TNT Supermarket 大统华超市美国旗舰店，12月5日星期四早上9点，在 Bellevue 的 Victoria 盛大开幕。开幕当天，前500名顾客可免费获得10元大统华礼卡，还有更多惊喜优惠等你来拿。TNT Supermarket 大统华超市，12月5日星期四在 Bellevue 的 Victoria，我们不见不散。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那这个老王的媳妇张氏觉得特别可惜，于是呢就将这些杂碎啊熬制成杂碎汤，增加其利用价值，还用猪头肉、猪骨、老姜啊、花椒、料酒用小火煨制之后呢，加入豌豆熬成汤，然后又加入了这个猪肺叶、肥肠，味道特别好。在一次非常非常偶然的机会，张氏在杂碎汤里直接放入了鲜生猪血旺，然后发现这个血旺呀越煮越嫩，味道非常鲜美。 然后这道菜就是将深雪旺现烫先吃，于是就取名为毛雪旺。毛是重庆的方言，就是粗糙马虎的意思。如今啊，毛雪旺已经引领川菜大军席卷大江南北。麻辣诱惑对传统的毛血旺也进行了改良和创新，像其汤汁红亮、麻辣鲜香、味浓味厚的特点不断发扬光大，是道值得一尝为快的巴蜀名菜。哎呀，这个故事其实对我来讲其实也是挺新的，因为当时去重庆玩的时候还专门造访了瓷器口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古镇又有商业的气息，但你也可以这个绕到别的这个尤其是靠河边的这个水码头，这里又别有一番风味。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回国在重庆玩的时候，一定要去瓷器口尝尝当地最最有名的毛血旺。接下来想跟大家介绍的还是一道川菜，那这道川菜呢也是在美国人或者是海外友人熟悉的中国菜当中排名非常高的一道菜，那就是宫保鸡丁。我记得在不久之前的一期节目里面其实也和大家分享过这个宫保鸡丁的故事由来不过今天还是想跟大家再一起来这个回味寻味一下，毕竟今天我们就是在讲美食背后的故事。那安妮就从现在开始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宫保鸡丁这道菜据说其实是和晚清名臣丁宝桢有关。那丁宝桢原籍是贵州，当时在赶考途中有一天不幸落水，然后被一家农家相救，中举之后呢就成为了朝廷的大员，曾任山东巡抚，后面呢也任过四川总督。他回到救命的这个农家进行答谢，然后这一农家主人就用花生米、干辣椒和嫩鸡肉炒制鸡丁来招待他。他非常喜欢这道菜的口味，于是呢他在调任四川总督之后，每每遇这个有宴请，他就会让家厨来烹制这样的一个炒鸡丁。因为他这个宫保鸡丁的口味非常非常的复合，入口鲜辣，鸡肉的鲜嫩又配着花生的酥脆，所以它的口感层次也非常丰富，广受大众的欢迎。于是这道菜肴也就广为流传。由于丁宝桢官至太子少保，所以人们就把这道菜叫为丁宫保，其后来呢也慢慢演变为宫保鸡丁了。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说了那么多这个味美香辣的重口味菜系阿妮在这边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点心吧。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故事呢是老婆饼。经常听到外国友人看到我们中式传统的这个西点店里面会有老婆饼，然后经常非常诧异的是为什么这个叫老婆饼。然后希望大家今天听了这个故事之后呢，就可以跟自己身边的外国朋友去说为什么我们会有老婆饼这样的一个小点心。那老婆饼其实顾名思义大家肯定知道，这个具体其实可能就是说是老婆做的饼。相传呢是在广州有一间创办于清朝末年的老字号茶楼，那这家茶楼呢是以各式的点心和饼食而驰名。有一天呢茶楼里就有一位来自潮州的点心师傅带了店里各式各样的招牌茶点回家给老婆吃。想不到呀他老婆吃了之后不屑地说，这个有名的这个老字号茶楼的水平点心也就如此一般，平淡无奇，没有一样比得上我娘家的点心冬瓜饺。这位师傅听了之后心里自然不服气，就跟他老婆说，那你做一个冬瓜饺给他尝尝。然后呢他老婆就用冬瓜蓉、糖、面粉做出了焦黄别致的冬瓜饺。那这位潮州师傅一吃 风味果然清甜可口，不禁称赞起老婆娘家的点心。隔日，这位潮州师傅就将冬瓜饺带回茶楼请，其他的这个同事还有顾客品尝。结果茶楼老板吃完之后更是赞不绝口，就问起这是哪一间茶楼做的点心。师傅就说这个是潮州老婆做的，于是老板就随口说这是潮州老婆饼，并且请这位潮州师傅将之改良后在茶楼贩卖，结果大受好评，老婆饼也因此得名。所以阴差阳错啊，这款冬瓜饺也就变成了当今的老婆饼。下次如果再有外国朋友问起来，可以请他吃一块我们潮州的老婆饼，也跟他讲讲关于老婆饼背后的故事。吃那个甜点呢，又来了一个比较重口味的故事，当然也是和夫妻有关。那和夫妻有关的美食，我相信大家一下子就会在脑子里面蹦出四个字，没错，就是夫妻肺片。那接下来的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在四川成都有一位摆摊的夫妇，男的呢叫郭昭华，女方呢就叫张田镇。因制造的这个凉拌肺片精细考究，色彩金红发亮，麻辣鲜香，风味共同，加上他们夫妻合作默契调和，一个制造一个出售，小生意啊做得风风火火，红红火火，一时间顾客聚集，求过于供，因为选用的质料呀也都是牛的内脏，而且这种质料的来历其实都是因为大都是因为不食动物内脏的回民所丢掉的所以当时其实被称作为肺片。四川的方言呢有时也会念肺片，但是因为其价廉味美，既受买不起的肉食但又想吃荤腥的穷户的期待，又受到爱吃这个干脂的市民的追捧，很快呀就打响了名气。于是这个我们就可以看到当今的夫妻肺片里面，牛肚是白嫩如纸，牛舌呢又淡红如液，牛头皮透明微黄，再配以夫妻俩精心调制的红油、花椒、芝麻、香油、味精、上等的酱油和新鲜的芹菜等等调味，因而凉拌出来的肺片呀具有色彩红亮、软糯入味、麻辣鲜香、细嫩化渣，变成其实挑担提篮叫卖的肺片中最具特征、最受期待的一种。因为夫妻俩老是默契合作，所以呢也就慢慢的被叫成了夫妻肺片原来也是一个辛勤致富一个非常写实、非常有烟火气的这样一个美食故事。接下来这个小小的故事其实也非常有意思也是我小时候好像家里面经常会给你炒的一道菜，炒起来非常有意思，也非常形象。是什么呢？就是蚂蚁上树。蚂蚁上树，先给一些可能没有吃过或者叫法不太同的朋友们科普一下，蚂蚁上树其实就是由粉丝或者粉条、肉末作为主料，有时候呢会辅以一些比如说胡萝卜葱姜、豆瓣酱等等辅料制作而成的一道这个快手家常小菜。成菜了之后呢，口味其实还算清淡、爽滑、美味，然后因为有酱油的这个烹调，所以它的色泽也是非常红亮，吃起来呀也是别有风味，而且非常下饭。就是这样一道非常形象的这个菜名蚂蚁上树，也有它自己背后的故事。据传秀才窦天章为上朝应举，在楚州动身前呀，便将女儿窦娥给债主蔡婆婆做童养媳。窦娥在蔡家孝顺的婆婆，然后还伺候丈夫，日子呢也还算过得去。谁知道不久， 丈夫便患疾而亡，婆婆也病倒在床。窦娥用柔软的肩膀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她在为凭婆婆请医求药之余，又要想方设法变着花样做些可口的饭菜，为婆婆调养身体。那婆婆呢，也渐渐的有了好转，但经济紧张起来，窦娥只能硬着头皮去赊账。在入案前，卖肉的就跟她说：“你前两次欠的钱都还没还，今天可不能再赊账了。”窦娥只好好言相求，卖肉的被缠不过了，就切了一块小肉给到窦娥。但是该做饭了，窦娥想这点肉能做什么呢？他思索的目光呀，落在了碗柜顶上，那上面有过年时剩下来的一小把粉丝儿。然后窦娥就灵机一动，他取下粉丝，用水泡软，又将肉末啊，又将肉呀切成了末，加了葱姜。啊，下锅爆炒，放入酱油、粉丝，翻炒片刻。最后呢，加了青葱丝、胡椒粉起锅。躺在床上的婆婆问：“窦娥，你做的菜怎么这么香？”然后窦娥就说是炒粉丝。随之，窦娥就把这个菜呀端到了床前。她婆婆在动筷子之前，发现粉丝上有许多黑点子，然后她就眯着老花眼问：“这上面怎么有这么多蚂蚁？”啊，当他知道其中原委，并动筷子尝了一口之后，不由得连连夸赞，还说这道菜干脆就叫做蚂蚁上树吧。没想到啊，也是挺形象的，小小的肉末啊上了树。接下来这一道肉菜呀，就可能和我们前面讲的最开始马伯庸先生给我们总结的古代民间美食的模板一样，那就是叫花鸡啊。大家还记得叫花鸡是和哪一位古代历史名人相关的吗？没错，是朱元璋。那我们来认真的来听一听这道菜啊背后的故事到底是怎么样子的，又是怎么样又和朱元璋啊这个联系上了。叫花鸡又称常熟、叫化鸡、煨鸡，是江苏常熟地区传统名菜。是说把加工好的鸡用泥土和荷叶包好，制作材料里面呢有新鲜嫩荷叶、黄泥、火土鸡等。那相传朱元璋带兵打江山的时候，有一次朱元璋又打了败仗，跑了3天3夜，穷人在后面穷追不舍，朱元璋呢则精疲力尽，饥饿难忍。就在这个时候，他看到前方地上有一堆火，火中间有一堆泥巴，旁边蹲着一位老叫花。朱元璋就好奇地问道：“你在这儿干什么呀？”老叫花一看是朱元璋，就忙说：“我在烤鸡献给大王。”朱元璋一听非常惊奇，老叫花便把鸡从火中取出，打开泥巴，香味扑鼻。朱元璋吃完，边吃边赞不绝口，说非常非常好吃。从此之后，朱元璋打仗呢便一帆风顺，从此当了皇帝。后来朱元璋就封此鸡为富贵鸡，但是民间呢还是叫它叫花鸡。看来在每个地方的这个不同版本都不一样。比如说在杭州，他们说叫花鸡其实是在杭州地区的传统名菜，好像故事的版本也稍微略有不同，和我们最开始听到的这个朱元璋的故事模板。不过怎么样，还是跟朱元璋给联系起来了。那叫花鸡呢，是一个叫花子做的鸡。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讲讲这个食物美食的顶端佛跳墙。佛跳墙又叫马檀香、福寿全，是福建福州地区的当地名菜。那一听其实就是属于这个名菜系的。相传呢，它是在清道光年间由福州聚春园菜馆老板郑春发研制出来的。佛跳墙富含营养，可促进发育、美容、延缓衰老、增强免疫力。佛跳墙的食材呀，也货真价实的是进补佳品。 那佛跳墙前面说了，其实它的原名呢是叫福寿全。光绪25年，也就是1899年的时候，福州官前局一官员宴请福州布政使周濂，他为了巴结这个周濂呀，令内眷亲自主厨，用绍兴酒坛装着鸡、鸭、羊肉、猪肚、鸽蛋，还有各种海鲜、海产品等等。大概有20多种原材料和辅料煨制而成，取名呢叫福寿全。那这个官员本身尝后就赞不绝口，然后一问菜名，这个官员就说这个菜应该叫取吉祥如意，福寿双全，应该叫福寿全。后来呢，这个郑春发学成烹制了这个菜方法之后呢，进行了一些改进，口味啊更是胜于了先者。等到郑春发开设聚春园这个菜馆的时候，就以此菜轰。有一批文人墨客啊来尝了这个菜，当福寿全上席洗坛之后，荤香四溢，然后其中有一个秀才呢就心醉神迷，触发诗兴。当即漫身吟诗，说道：“弹起荤香飘四邻，佛闻气禅跳墙来。”同时，大家知道，在福州话当中，这个福寿全与佛跳墙的发音非常非常雷同，从此呢，也就引用诗句之意，佛跳墙呀，也就成了此菜的正名，距今也有100多年的历史。所以这个也是非常有意思的，而且如果大家去过福建福州的朋友就知道，其实在这个市中心这个聚春园呢，这个菜馆还在那儿，而且它目前其实也是发展了有住宿的酒店功能。阿妮现在想起来，当时去了这家老字号住宿，价格便宜啊，带佛跳墙一盅也是2、300块啊，非常非常的鲜美。如果有机会呢，就去这些名菜的原产地，好好去尝一尝。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那其实今天也讲了那么多中国饮食文化的这个历史呀，真的是有长有短，疆域呢也是有大有小，实力有强有弱，人口有多有少，民族的构成、信仰、宗教、政权性质和经济结构也是千差万别。其实话说回来，除了中国以外，那么多地方其实它的饮食文化也是不一样的。那从整体来说，中国的饮食文化延绵了上万年啊，我们可以从湖南陶器和水稻种的这个种植的这个时间为点，那也分为了生食、熟食、自然烹饪、科学烹饪等等多个发展阶段，也有6万多种传统菜点。2万多种工业食品，以及五光十色的盐宴和流光溢彩的风味流派，获得烹饪王国的美誉。那从内涵上看，中国饮食文化涉及到的食源开发与利用，食具的运用与创新，食品的生产与消费， 餐饮的服务与接待等等，都和很多文学艺术或者是人生境界等等都有关系。所以今天非常开心可以在这个开始的阶段呢，借这个节目跟大家一起分享中国的美食佳肴，然后也跟大家分享在这些美食背后的一些美食故事。当然我前面也说了除了中国，其实古今中外都有非常多有意思的菜品，它后面可能都有很多故事。那我们也挑几个大家可能耳熟能详的一起来看看是不是你最喜欢吃的呢。前面吃了这么多讲了这么多这个麻辣鲜香的菜，那来一个甜品中和一下。所以第一个海外的跟美食有关的故事呢，不知道有没有朋友猜对啊，是提拉米苏。这个故事可能大家在各种各样的这个小说或者是一些小的这个杂志科普上也非常可能也会非常熟悉吧。那提拉米苏呢是一种带着咖啡酒味的意大利甜点，是用马斯卡彭、奶酪，然后意式咖啡、手指饼干，还有这个咖啡酒或者是朗姆酒制作而成的一道非常经典，个人也是非常非常喜欢吃的这样一道意大利的甜品。那这个提拉米苏自己在意大利文里，它的意思其实是说带我走，由其可知。关于提拉米苏的故事一定和爱情相关。那传说在二战期间，有一个意大利士兵要出征了，可是家里什么都没有了。那爱他的这个妻子呀，就为了给他准备一些干粮，就把家里所有能吃的饼干、面包全部做进了一个糕点里。那这个糕点也就演变成了现在的提拉米苏。提拉米苏啊，前面其实你也说到他在意大利文中的含义就是带我走。那每当这个士兵在战场上吃起提拉米苏的时候，就会想起他的家，想起他家中心爱的人，也正像这个提拉米苏自己的味道一样，因为有咖啡酒又有浓烈，然后想起家里又有手指饼干的那个甜蜜和温情，再加上马斯卡彭奶酪的这个温和，又把一些苦一些烈一些甜蜜融合在一起，这可能就是远在故乡以外的思念吧。说完提拉米苏，说完意大利啊，咱们就去旁边的这个法国看看。法国最有名的甜点，我感觉可能马卡龙可能是大家心里非常能代表法国顶级品质的一个甜点吧。那马卡龙又是有什么故事和渊源呢？据说是16世纪中叶是这个佛罗伦萨的贵族凯撒琳梅蒂奇嫁给法国国王亨利二世时患了思乡病，于是国王呢极为心疼，并且为此费尽了心思。有一天国王突发奇想，就想让糕点师傅做一些这种色彩缤纷的马卡龙来博取他的欢心。不想呀，这绝妙的小甜点不但博取了他的欢心，而且还成为了百年以来巴黎上流人士下午茶的唯一选择。马卡龙呢，是一种用蛋白、杏仁粉、白砂糖和糖霜所做的法式甜点，通常在两块饼干之间夹有水果酱或者是奶油等等内馅。那这种甜食出炉之后，以一个圆形平底的壳作为基础，上面涂上调和蛋白，最后加上一个半球形的上壳，形成一个圆形的小小甜点，呈现出非常丰富的口感，也是法国西部维埃纳省最具地方特色的美食。而这种点心在法国东北地区也偶尔可见。那现在呢，也是全球闻名的一个甜品，而且这个马卡龙的颜色本身也是会让你的心情愉悦，再加上它的口感它的小巧玲珑，配合着我们的咖啡或者是茶，确实是会让人心情愉悦。 马卡龙如果才是一个花，那它的花语可能就是博君一笑了。讲完马卡龙，讲完法国啊，咱们再往西欧的附近去看一看，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爱尔兰咖啡的故事。爱尔兰咖啡 Irish Coffee 其实是一款鸡尾酒，当然它其实是以这个爱尔兰威士忌为基酒，然后配以咖啡作为辅料而调制成的一个鸡尾酒。那这款鸡尾酒本身也是和一个纯美的爱情故事相关的。相传呢，是一位酒保爱上了一个美丽的空姐，酒保非常希望他能喝一杯这个酒保亲自为他调制的鸡尾酒，可是这个空姐就是偏爱咖啡不爱喝酒，于是呢他就这个灵感突现，他把爱尔兰威士忌与咖啡结合在一起，并制成了新的饮料，取名为爱尔兰咖啡。在第一次替他煮咖啡时，酒保因为激动的流下眼泪滴落在咖啡里面。多年之后，女孩突然又想喝爱尔兰咖啡，找遍所有的咖啡馆没有，她才发现那个是酒保专为她而创作的。哎，这个故事也是非常的美妙。那接下来呢，还想和大家分享的呢，就是玛格丽特饼干，也是一个和爱情相关的美食故事。那玛格丽特饼干其实是一种非常简单的食品吧，可是品尝的时候你还是能够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浓浓的甜蜜。相传住在意大利这个史特雷莎的玛格丽特小姐，据说是一位面点师爱上了一位小姐，于是呢他就做了这款甜品，并把这位小姐的名字呀作为了这款法式甜点的名称。玛格丽特是绝对的非常新手级的饼干首先它不会用到非常多的工具，也不需要非常特殊的材料，然后又简单又朴实，味道确实香酥可口有点类似于咱们这个旺仔小馒头的口感。那玛格丽特的饼干也叫做爱的印记。接下来呢，又有一个和爱情相关的甜点故事。那这款甜点它其实是抹茶慕斯蛋糕这也是相信很多人非常喜欢的这样的一款口味和质地的蛋糕。传说呢，是一个贫穷的小伙子看上了摩尔庄园主的女儿，但是不知道用什么来表达他对女孩的相思之情。苦思冥想之后呀，他就每天留下一些采摘的抹茶叶，并且做成抹茶蛋糕给他的女孩送过去。终于有一天呢，这个女孩被打动了，和小伙子私奔。后来爱女心切的庄主啊，也就欣然接受了这个小伙子。那这个小伙子的蛋糕手艺从此就在庄园里传承下来，而那款打动女孩的蛋糕也成了庄园的标志，被称为抹茶慕斯，也是非常有趣的一个故事。接下来一个呢，又是还是一块甜品是号称美国的国民级的甜点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们已经猜出了是什么。对，确实在美国呢，布朗尼确实也是top 3的他们爱吃的这个甜点了。那布朗尼作为美国非常普通的家庭点心，口感呢是介于饼干和蛋糕之间有些人呢会把它归到这个饼干这一类，但它又会像这个蛋糕绵软的内心和巧克力曲奇那样蓬松的外表结合，所以非常受到很多人的喜爱。那关于布朗尼的故事呢，其实还挺有意思的，说是一个胖胖的黑人老嬷嬷在做巧克力蛋糕的时候，心里因为思念着远方的儿女，忘了要先打发奶油，没想到呀，这样做出来的蛋糕却意外的湿润和绵密，于是这个可爱的错误就让布朗尼成为了现在美国家庭最具代表的 蛋糕或者是饼干。布朗尼其实近些年做法因为非常简单，而且它可以用很多比如说像香蕉啊、牛油果啊这些脂肪类的东西来替代我们传统的一些糖，同时呢又可以用非常健康的可可粉、鸡蛋等等来增加它的一些这个健康度。所以其实用微波炉做出来的布朗尼、杯子布朗尼又简单又快速，也成为很多遵循健康生活、想要减脂减肥的时期的一些这个零食小伴、小陪伴吧。那今天呢，也是和大家分享了非常多的一些故事。那马上我们要接近今天舌尖上的西雅图的最后的阶段，最后的最后呢，想再和大家分享一款甜品的背后的故事。那这个甜品呢是泡芙是阿妮非常喜欢吃的一个材料一种小甜食，然后呢也正好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在西雅图好像有贝尔多爸爸泡芙工坊，就在我们乌阿基玛亚的这个 Chinatown 这边的这个美食广场里面就有买。那当时其实在国内也是火过一段时间，因为它的所有的质地非常的蓬松，然后它里面的这个馅料也非常的扎实，而且也不是很甜，所以非常受到这个大家的喜欢。同时呢，我目前个人在西雅图地区吃到过最好吃的泡芙，其实就是在乌阿基玛亚我们这个日超里面的抹茶小泡芙。首先它非常的小，但是里面的抹茶或者是它还有这个草莓味还有这个香草口味都非常扎实，而且不甜。大家都知道这个中国人对于甜品最高的褒奖其实就是这个甜品不怎么甜。所以非常推荐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呢，可以去我们的这个日超去尝尝这个小小的泡芙然后给冬天的西雅图的这个生活阴霾带去一丝乐趣吧。最后的最后，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前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泡芙的故事。那这个泡芙其实是源自意大利的西式甜点，在蓬松张孔的奶油面皮当中呢，包裹着奶油、巧克力或者是冰淇淋那这种形式呢，我们都会叫它泡。在法国北部的一个大农场里面农场主的女儿呢看上了替主人放牧的小伙子，但是很快他们的爱情就被父亲发现，最后呢农场主就要把他们的牛奶装到蛋里面，否则小伙子将会要发配到很远的南部。然后聪明的小伙子呢就和姑娘做出了一道泡芙赢得了农场主的认可。那这个故事呢虽然不是特别完整，但其实也是一个在意大利包括法国这一片流传的一个版本和爱情相关，然后也是说这个泡芙的隐含的意思就是深藏爱在我心。所以到现在为止呢，我们今天的舌尖上的西雅图的内容就到现在差不多了，也非常感谢大家将近一个小时的陪伴，非常开心可以在周末的晚上和大家一起聊聊吃的，聊聊美食背后的内容，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和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比如说小红书或者是 YouTube 等等各种形式来和我们做进一步的交流。你觉得西雅图有什么好吃的？你希望听到什么样有趣的故事？你希望我们推荐什么吃的呢？或者你希望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什么呢？非常开心也希望大家多和我们联系，告诉我们你的想法，告诉我们你想听什么，告诉我们所有跟美食相关的东西。也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可以有机会继续等到您，等到一个周末的晚上和大家一起分享美食相关的故事和信息。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大家今天的主持人阿妮， 再次感谢大家在周日晚上的陪伴。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希望大家周末开心。